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我是张峰老师。上次我们也提到要读希伯来书，开启解释希伯来书内容的钥匙。在罗马的犹太人群体当中，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因着基督的缘故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引起骚动。这个也是跟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看保罗的传福音的情况是一致，跟他所面对所接触到的所经历到的吻合。他到了什么地方都先去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说，基督已经来了，被钉十字架的那位他就是耶稣。每一次几乎都没有例外，有些人接受了保罗的说法，归信了基督，却有另外一些人是反对保罗的说法。无论是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至以弗所，保罗都被人家控告。所谓在罗马因着 Crestus 所引起的骚乱，也是因为犹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在会堂里面到了一个地步就产生争议，乃至那些争议不能平息，甚至引起骚乱，哥老丢就把犹太人都赶出去。所以在罗马我们看见会堂里头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同时候存在也不稀奇。所以希伯来书读者的处境就是他们因着受迫害，第一次的迫害很可能在第十章三十二节里面就是指着哥老丢把他们赶走，他们赶走人离开了，在过程当中可能也经历了彼此的控告，也有打官司，也有被关的情况。而且呢，他们被剥离开之后，他们家业就没人管，留在罗马丢空了一段时间。所谓家业被抢，并不是被邻居去抢，乃是指的是充公，是指的被政府拿去，因为在被赶出去的同时候也牵连到另外一些的惩罚。所以这件事情按照学者的计算应该发生在公元49年，哥老丢就在公元53年去世。公元53年是尼禄该撒登基，一般新的帝君登基往往都会宣布大赦，以致被赶的犹太人可以回来。但是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希伯来书的读者并没有说风平浪静。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5节，我们看见他们继续面对从信仰而来的问题。在第一次被赶，第一次的患难，第一次的付代价的过程当中，他们都站稳了。但是在第二次，我们不知道这第二次的患难性质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在第二次同样因着信仰而受灾受难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信徒，这些都是犹太人，犹太的信徒，就可能有一种不同的想法。一般学者的看法就是他们当中部分的信徒有一种想法，就是回去当他们一般的犹太人，回归犹太教，放弃基督，因为这样子的话起码不需要再面对其他犹太人的歧视，跟面对 因着信耶稣而来的冲突，因为犹太教在罗马是所谓的合法宗教，基督教作为新兴的宗教，在罗马世界里面却没有所谓合法的地位，当然也不能说是非法，因为无所谓所谓非法宗教，反正打压就是打压就是了。那他们为了逃避这种的压力，其中一个可行的路就是回去当他们的犹太人，以前的犹太人，放下基督，耶稣不理了。那学者说，这种的解释，当然我们没有太多实在的资料可以支持，但是确实能解释为什么希伯来书的内容那么坚持耶稣的身份，耶稣比所有的犹太教里头他们的老祖宗之一的摩西律法里头的大祭司的制度都优越，都优胜，都更大。那这个用来解释希伯来书的内容却是有它一定的一致性。所以我们总结的说，希伯来书读者的处境就是他们之前曾经因为信仰的缘故遭遇患难，甚至被赶，当然他们并不是单独被赶，所有犹太人都被赶，但是回来之后他们继续的信仰的生活还是十分之困难，继续被人针对，信仰上面还是被其他的犹太人所针对，有一定的困难。要脱离这些的困难，其中一个办法是带回去他们普通的犹太人，不要再提耶稣，不要再做弥赛亚犹太人。这个就是第一条钥匙，希伯来书读者的处境。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第二条钥匙就是希伯来书到底是讲谁？我们上一课提过，希伯来书的读者面对一个问题，当中部分的人可能在思想，如果要避免因着相信弥赛亚而来的苦难，被人针对，被人毁谤，他们可能决定走回去他们原来犹太教的道路，反正犹太人就是相信上帝，上帝就是上帝，有耶稣没耶稣，耶和华仍然是我们的上帝，这样子能够保持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却同时候能够避免这个困难，避免这个苦难，是一个可行的做法。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特别提醒他们，其实耶稣比所有的他们犹太教里头最重要的人物跟元素都大都好。那这个就可能是用来解释希伯来书的内容的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这卷书里面是在讲谁？真的是在讲耶稣吗？那这个是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所谓的要理解希伯来书的内容的第二条钥匙。 传统的说法的确，如果你问一个信徒，甚至你问传道人，希伯来书是讲谁的，那第一个答案一定是说希伯来书是讲耶稣，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讲了，上帝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晓谕我们。然后第一章接下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天使跟上帝的儿子对比，天使根本比不上上帝的儿子。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把耶稣跟摩西对比，又把耶稣跟亚伦的祭司等次对比，把耶稣所带来的新的约跟律法所带来的旧的约的对比，把耶稣的救赎跟在律法里头献祭而来的救赎对比。那所以从种种的角度看来，好像传统的说法是正确的，希伯来书的内容讲的是谁呢？是讲耶稣。但是在这里呢，我却是不敢认同。传统的说法有它不足之处，因为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希伯来书这样子讲耶稣呢？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耶稣是为了要让他们不要离弃耶稣，不要放下耶稣，当回去他们旧有的犹太教，做他们旧有的犹太人的话，那这样子的议论，说把耶稣说成是比这个好比那个好，我就觉得就很不足够，很软弱的一种说法。他因着耶稣受迫害，所以他说其实我放下耶稣仍然可以相信我的上帝，放下耶稣能够不受迫害，所以我还是放下好了，当我原来的犹太人好了。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封信说，你不要放下耶稣啦，耶稣是比天使要大，要比摩西要美，比亚伦祭司的等次要高，那这样子根本是无补于事，这样子的议论根本不可能把一个因着患难的缘故，因着要付代价的缘故而放下耶稣的犹太人叫回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希伯来书基本上不是讲耶稣，起码不是讲耶稣怎么好怎么好，他比这个好比那个大。所以我觉得传统的说法有它不足之处。那如果希伯来书基本上不是在讲耶稣的话，又是讲谁呢？你可能说到处都是耶稣，每一章都提到耶稣，怎么能说希伯来书不是讲耶稣呢？但是我可以这样子回应，把它当作一个笑话也可以。如果出现的最多，因为耶稣到处都是，所以希伯来书一定是讲耶稣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这样子调皮的讲，希伯来书其实讲的这个字，你的、你的、我的的这个字，因为这个的这个字出现在希伯来书的次数才多，比出现耶稣这两个字出现的次数更多，对不对？希伯来书的内容讲什么，并不是次数上面多与寡的问题，乃是要看它整个思路的问题。如果希伯来书讲耶稣比这个美比这个大，却解释不了作者如何能解决读者所面对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要放下这种的说法。那我下来就跟大家跑希伯来书跑一遍，从第一章看起，重新再看一遍希伯来书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子会让我们更清楚。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否认希伯来书的确是讲耶稣，但是为什么要讲耶稣，怎么样讲耶稣，我们确实要肯定一下，要修正一下一个传统的说法。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作者开宗明义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其实一开头希伯来书作者讲的并不是耶稣，是讲上帝。我在这里就先把我的立场讲明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在希伯来书里头不是讲耶稣，是讲上帝。 或是更准确的说，希伯来书讲耶稣是因为他讲上帝，不是为了讲耶稣而讲耶稣，乃是为了讲上帝才讲耶稣。因为这个是希伯来书开宗明义的说法，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主动的是上帝自己，上帝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末世的时候接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而且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是上帝借着他，就等于上帝借着众先知一样。主耶稣的地位并不是放在最上面最前面，上帝才是主动的那一位。而且我们看下去的话，第二章第三节有一个警告哈，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这里主动的背后那个主持其实是上帝自己。在第二章第十六节讲到，主耶稣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这里提到连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他的工作也是要在上帝的事情上面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他的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然后第三章第一节讲到，耶稣作为大祭司如同摩西一样在上帝的全家敬忠，第二节三章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然后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边也提到，其实摩西跟耶稣当然彼此之间在这里有一个对比，但是最重要的却是上帝自己，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放在上帝底下，摩西是上帝家的仆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管理治理上帝的全家，主动还是在上帝身上。比较的是他们双方都对上帝敬忠。然后进去第三章那段警告的经文里头，第十二节作者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而永生上帝离弃并不是讲他没有讲把主耶稣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那在这里法怒的是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的祖宗的也是上帝。在第九节，四章第九节，作者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这里是说上帝的子民。然后第四章第十二节说，上帝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然后第四章第十四、十五、十六三节很重要的三节，那边提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是说主耶稣是为要让我们能够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而来到世界上面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的缘故。然后第五章使用诗篇第110篇，上帝指着主耶稣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主动还是上帝。在第六章在另外一段的警告经文里头，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的确是讲到焦点是放在他们把上帝的儿子从钉十字架，但是这个惩罚呢，却是从上帝而来了。而且在第九节，作者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上帝并非不公义，仅忘了你们所做的功，是上帝自己。当人离弃道理，没错，是把上帝的儿子好像是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但是得罪的却是上帝自己。如果我们一直念下去的话，就会发现在第八章，与上帝的子民订立新约的是上帝自己。在第十章第十九节，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所以重点还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第十一章，很重要的一章，第六节，那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焦点一直都在上帝身上。然后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谈到，像亚伯拉罕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而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界上面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子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第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一座城了。焦点还是放在上帝身上。第十二章讲到主耶稣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第十二章第二节，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然后接下去就讲到上帝父上帝对信徒对我们的管教。第十二章结束的时候，作者说，所以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这里讲侍奉上帝。然后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然后当然还有最后的嘱咐语，十三章的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然后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如果你看的话，我们现在并不是比较到底谁的次数出现比较多，谁的名字次数出现比较多，我们要对比的是到底希伯来书作者的思想逻辑是怎么样，焦点放的是放在上帝身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希伯来书的确是讲耶稣，到处都讲耶稣，但是我们问为什么要讲耶稣呢？讲耶稣是因为要讲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希伯来书到底在讲谁？没错，是在讲耶稣，但其实是在讲上帝。不讲上帝就不用讲耶稣了。他们读者的问题是因为要放下耶稣，放下耶稣能够避免生活上面的某些的困难。
希伯来书八章六节到九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是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作者的逻辑就是说，你要放下耶稣吗？你以为放下耶稣做回你的普通的犹太人，仍然有你的上帝吗？答案是不可能。希伯来书的逻辑说，没有耶稣就没有上帝了，因为耶稣，唯有耶稣才能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来。所以没有耶稣的话，自然也没有上帝。所以的确是讲耶稣，但是讲耶稣是因为要讲上帝。放下了耶稣，离开了弥赛亚，就不能再到上帝面前来，犹太人也好，普通的一个外邦人也好，都没办法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人必须经过耶稣才能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条钥匙，希伯来书其实是在讲上帝。他有讲耶稣，但是目的并不是为了讲耶稣而讲耶稣，乃是为了讲上帝才讲耶稣。所以这样子我们读起来才能在某一个程度上面自圆其说。今天我们这一课就讲第二条钥匙，希伯来书到底讲谁，在讲上帝。下一课再见，我是张峰老师。